上回书说到司徒王允跟朝中的几个亲信大臣就商量好了如何捉拿董卓，派谁到梅武城去呢？就想到了让李肃去，因为董卓是相信李肃的。然后就请当今万岁汉献帝刘协、刘伯和下了诏书，大家都认为这么挺好。这样王允又把所商量的事情跟吕布说了，吕布李奉先一听也十分赞成。好吧，当初可是李肃劝我杀的丁原丁刺史啊，今天让他去诓董卓，司徒大人您放心，如果他不去我就把他给杀了。司徒王允放心了，吕布就立刻打发人把李肃找来。李肃现在干什么呢？在家中生气呢，因为他认为自己为董卓做了不少的事儿。没有我，吕布能够归降你吗？你为什么不升我的官？今天呢，吕布来派人找他，李肃心说，我去看看到底他找我干什么。李肃来了，刚一见面吕布就问他，我说哥哥，你不是跟我说董卓是天下第一英雄吗？啊，怎么样，你看错了人了吧？吕布这句话问的李肃是哑口无言。吕布微微一笑，我说仁兄啊，逆贼董卓上欺天子下压群臣，无恶不作，恶贯满盈了。现在司徒王允大人设下一条计策，要处死逆贼，但是需要一个人到梅坞去把老贼诓到京城。仁兄啊，责无旁贷，这件事儿你愿不愿意去？如果你愿意去，助我们一臂之力，除了董卓之后，必然让你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李肃微微一笑，不瞒贤弟说呀，我李肃早有除逆贼之心，真是苦于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哥哥，你这话说的是真心话？你瞧，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呢？李肃说到这儿站起身形，就从墙上挂的走兽壶中抽出一只凋零剑来，嘎巴一声折成两截，这叫折剑为师啊。贤弟，我李肃若有半句虚言，情同此剑。好，吕布一挑大指，仁兄，明天一早你就带着天子的诏书动身去梅坞。贤弟，你就放心吧。第二天李肃就带上圣旨奔了梅坞城。等他到了梅坞城，有人往里通禀，董卓一听李肃前来传旨，好吧，就叫他入内。这董卓的派头可够大的，一般的文武官员要听说圣旨到了，都得摆设香案跪在地上接旨啊。他让传旨官拿着天子的旨意进去拜他。李肃也知道董卓的所作所为，不跟董卓计较，就恭恭敬敬来到里边，站在董卓的面前，把圣旨往上一献。董卓接过来看了看，李肃啊，天子召老夫回京，有什么事情吗？主公，天子年幼多病，再说你也知道天子无德治理朝纲啊， 他总是想受禅于主公，请主公登基坐殿。什么？董卓可就想听这句话呢。李肃，你说的是真话。主公，我什么时候蒙过您呢？那我问你，王允他有什么表示？主公，王允现在可忙了，他现在忙着给主公修筑寿善台。哦，董卓晃了晃身形，得意的点了点头。看来上一次老夫到王允府中吃酒，他跟我说的话就是真的了。好吧，你今天就住在这里，明日随老夫还京。如果老夫要能登基称孤道寡，就封你为执军吾。谢万岁。这李肃也真会来事，说了一句谢万岁，给董卓跪倒谢恩了。合着现在董卓就成了皇上了。这执军吾呢，就是京师里的步军最大的统领了。记得汉光武刘秀刘文书就说过，娶妻当娶阴丽华，当官应做执金乌啊。看来这个官是不错的。第二天早上起来，董卓先把李傕、郭汜、张济、樊稠找来，让他们带着3000飞熊军看守梅雾城，然后来找貂蝉。美人啊，老夫我将去京城登基坐殿，待我面南北北之时，就封你为当朝贵妃。貂蝉是个聪明人，当时就跪倒谢恩了。貂蝉心说，待我谢天谢地，这一定是司徒大人的连环计已经成功，老贼董卓的末日到了。董卓就辞别了貂蝉，离开老母，收拾车仗，离开梅雾城，带着李肃够奔长安。等到了长安城外，文武百官出来迎接，这里边就是没有李儒。董卓进了长安，当夜无书，第二天就带着千名甲士排开銮驾上朝了。李肃也不骑马，手提宝剑扶着车走，吕布呢手拿画杆方天戟在旁边随着，浩浩荡荡直奔宫廷。等到了宫廷了，皇宫的北掖门前，黄门官就高声宣布，金殿之上武士不得入内。董卓他连想也没想，就把武士留在外边，只带着吕布、李肃跟少数几个亲随，推着自己这辆车就进了北掖门。刚走进北掖门，就听咔嚓一声，咣当，黄门关就把城门给关了。董卓从车上探出头来，他找，他找什么呢？找这寿善台呀。汉天子汉献帝刘协要把皇位让给我，王允修这寿善台，这寿善台在哪儿呢？他看着看着没看见寿善台，他猛一抬头，董卓一愣，就在金阶之上站着文武官员，每个人手里都提着宝剑，一个个是怒目横眉，最前边正当中站着司徒王允。董卓纳闷啊，嘿嘿，奇怪呀，每回文武大臣看见我都挺远的就躬身下拜，今天为什么把眼睛瞪圆了？他一歪头问李肃，李肃啊，寿善台在何地？你说这人到这时候他还没明白过来呢。李肃不说话，一个劲的推车往前走，展眼车就到了金阶跟前了。王允高声喊嚷， 列位大人，逆贼已到，我等还不动手，等备何时？唰！大家望成一拥，举着宝剑就奔董卓来了。董卓是个武夫啊，他一看不好，由打车里窜出来，他刚要出来，这几口宝剑一直往下落，唰！可是董卓身上穿着软甲的，几剑扎上了，没刺中董卓的要害，只是董卓的右臂上中了一剑，这鲜血就流出来了。哎呀，疼杀我也，我儿奉心何在？吕布一转身高声喊嚷，吕布在此奉诏讨贼。他一抖化杆方天戟，直刺董卓的梗嗓咽喉。董卓再想躲可来不及了，然后扑通一声就倒在了地上了。李苏跳过来手起剑落，噗，就把董卓的人头割下。吕布左手拿着化杆方天戟，右手取出天子的诏书，高声喊嚷：奉诏讨贼，其余不问。当时在场的文武官员还有将士们全都趴在地上谢万岁。文武百官这高兴啊，有的眼泪都流出来了。吕布走到司徒王允的面前：大人，董卓手下可有个李儒啊，李儒是十恶不赦，请大人马上传令拿李儒问罪。是啊，温侯言之有理，王司徒马上传下命令捉拿李儒。王司徒这句话刚刚出口，眼瞧着就有人把李儒五花大绑给送来了。他的家人早已然得报了董卓被捉，所以大家望成一拥就把李儒捉住了，送到司徒大人的面前。王允立刻传下命令杀了董卓，杀了李儒，而且把董卓的尸体沉于世上。长安城的老百姓都听说了，万众欢腾啊，全都出来了，来观看董卓的尸首。一个一个跑起马就是脆唾沫呀，有的人还拿砖头瓦块就砸，还有的老百姓觉得不解气，出了个主意，给董卓点上人油了，因为董卓太胖了。这老百姓啊，就在这老贼的肚脐眼上安了一个蜡捻儿，点着了烧。他糖油也太厚了，烧了好几天，这灯都不灭。老百姓看见逆贼董卓这样的下场，这才满足啊。王允又传下命令，让李肃到梅坞把董卓的全家老少斩尽杀绝。把梅坞的粮食绸缎金银全都拉出来，李肃接令在手，吕布也要去。司徒大人明白吕布是为的貂蝉，就点头答应了。这时候看守梅坞的李傕、郭汜、张济、樊稠听说董卓被杀，就全都跑了，跑回西凉了。李肃很快的就把梅坞的事情处理完了，回京向王允交差。当然吕布就把貂蝉取回到自己的府中。这天早上起来，司徒王允跟文武群臣正在府中议事，忽然间得报了，说有一个大臣在董卓的尸体旁边偷偷的哭泣。王允一听不由得冲冲大怒啊，心说谁不恨董卓，老贼一死，举国欢庆，有人胆敢去哭尸，那一定是董卓的死党，来，立刻绑来见我。时间不大，就把这个人绑来了。王允跟文武官员一看都愣了， 这个人不是朝中的侍中大夫蔡邕蔡伯杰吗？蔡邕是位内朝官，在天子身边做事，人非常好，地位也很高。他是当今的才子，他为什么要哭董卓呢？这其中是有个原因的。俗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啊？因为蔡邕反对宦官，差点送了命，就被充军到了边疆。后来呢，虽然被免罪了，可是十几年一直流落江湖，没做成大官。董卓掌朝权之后，就有人劝他，你呀得重用一些有名的文士，这样能提高你的声望。所以董卓就把蔡邕找来。把蔡邕找到朝中之后，他重用蔡邕，三天之内是连升三级，这样蔡邕做了侍中。现在蔡邕干什么呢？他正在撰写汉史。蔡邕这个人不但才华横溢，而且还是个大孝子啊。现在看看董卓一死，因为董卓待他有好处，这文人墨客他也真是有点糊涂，你哭他干什么呀？王允一看是蔡邕，啪，用手一拍桌，大胆蔡邕，你贼董卓辅助，国人无不拍手称快，你身为侍中居然为董卓哭诗，你到底为了什么？蔡邕蔡伯杰立刻跪倒了，司徒大人息怒，我蔡邕不才，但聪明大义，我知道逆贼董卓之死是罪有应得的，可是董卓待我有知遇之恩，所以我想起昔日之事，不觉为之掉泪。司徒大人，现在我哭董卓，我知道我犯下弥天大罪，大人你给我什么责罚我都领受，甚至情面越足，我绝不埋怨大人，只求大人留我一条性命，我好继续写汉史。蔡邕蔡伯杰这几句话说的，在场的文武全都受了感动。蔡邕说的很明白，董卓是国贼，杀他应该的，我哭他是不对的，我有罪，你给我什么罪我都能领，在我脸上刺字，砍去我的双脚，但是你留我这条命，我好继续把汉史写完。所以文武大臣都在司徒王允面前给蔡邕说情，没想到王允不听。众位，想当初汉武帝不杀司马迁，留其作史，结果司马迁把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写了，诽谤朝廷。这种书留于后世是不应该的呀。现在蔡邕他为国贼哭诗，是罪不容恕。他不听别人相劝，立刻传令来将蔡邕下狱一死，这样蔡邕蔡伯杰就在狱中被勒死了。就这一件事就伤透了群臣之心，大家都在背后议论说王允这个人心胸狭隘，不能容忍，难成大事。哎，就在这个时候，逃到西凉的董卓的四员战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派人到京师来找王允，说犯罪的是董卓，但是你得赦免我们几个人无罪。王允一听就火了，李傕、郭汜、张济、樊稠是董卓的死党，坏事做尽了，哼，全国的人都能赦，就是不能赦这四个。这求情的求赦的回去以禀报李傕，李傕急了，众位，王允不饶咱们，咱们就得各谋生路啊。 就在他面前有个谋士，这个人姓贾名许，字文和，智谋过人。虽然聪明，但是贾诩这个人他跟错了人了，没有做到贤臣择主而事啊。贾诩这时候出了一条主意，这条主意可出坏了。贾诩就跟李傕说，将军，您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啊？为什么要各谋生路呢？你们四个人一走，王允派人就能把你们捉住，那先生有何妙计？我看呐，你们几位倒不如纠集人马，兵发长安，去讨王允，给相国董卓报仇啊。贾先生这条主意不错，可是我手下人太少，再说长安城中有吕布镇守，你等等，我得招兵买马。就这样，李傕听了贾诩的话，放出谣言去，说王允要派兵马来到西凉，杀尽西凉的人。西凉就是现在的甘肃省啊。这往出一传不要紧，一传十，十传百，人心惶惶。贾诩这时候来找李傕，将军，你往出传言果然起了作用，你马上招兵。李傕跟百姓说，反也是死，不反也是死，不如反到长安干个痛快。李傕就这么一下子招了十几万大兵，这些西凉的老百姓能骑善射，一个个非常勇猛，不用再多加训练，李傕指挥大兵跟郭汜、张济、樊稠就杀奔长安了。人马刚要启程，来了一个人要入伙。这个人是谁呀？这个人就是董卓的姑爷牛辅。牛辅是自告奋勇来的，而且自告奋勇当先锋官。这样李傕指挥大兵就逼近了长安。王允得报了，王允用手往长安城外一指，李傕呀，你胆大包天，竟敢兵犯长安。他马上去文武议事，吕布抱拳拱手，司徒大人请您放心，李傕这几个何足挂齿啊，我立刻出马迎敌，把他们几个人拿来请大人治罪。好，那么就给你两万大兵，你立刻杀出长安。吕布点齐了两万人马，让李肃做先锋出城跟李傕、郭汜一战。李肃既然是先锋官，刚一出城就碰见李傕、郭汜的先锋官牛辅了，真打起仗来，李肃可就不成了，这一仗就让牛辅战败了，指挥败兵进了城了。吕布一看，哼，把两只眼睛一瞪，我说李肃啊，你为什么一仗就败了？这不是长他们的锐气，灭自家的威风吗？哼，你让我这脸往哪儿搁呀？来呀，将李肃推出辕门斩首示众。李肃性命如何，下回再说。